来看约翰福音八章，耶稣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需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十九章，又提过自己讲：“唯有差我来的父必定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想什么。”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想我们要来看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。那么这一段大家都知道，特别是表面上来看，好像第八章以后到十二章跟后面没有什么关系，跟前面没有什么关系。但如果那么到第八章第十二节，当我们主说他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”那普通讲到这里，应该大家都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前面七章讲生命，从第八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这生命之分。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，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你能不能得着生命的光，和我们跟随主有关系。那既然讲了跟随主，就讲了做门徒。既然讲了做门徒，就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好像这个生命长在一个地步，不再是小孩了，现在被呼召来。这个光一面许多知识来说，另一面也许多圣洁来说，因为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当我们行走在光中的时候，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所以光和圣洁是连在一起的。但同时呢，光和知识也连在一起的。但是最奇妙的就是这里一句话，它不光讲光，而讲生。这里的光或者第二段所讲的光，跟第一段它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说过，只是一条道路，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和他一同上路。不过第一个阶段那条路是生命的道，现在是光的道路，到了最后呢是爱的道路。那么这个中间有没有衔接？当然有衔接。你看见等到进到第二段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那个光不是独立的光，那个光乃是生命的光。那在我们交通这一段以前，我们先把这一段的结构稍微把它分析一下。我们知道大概这一段圣经可以分作四小段，那么我大概呢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比方第八章第一节直到整个第八章应该是第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一开始都是一段故事。那这段故事讲完了以后呢，第十二节就是耶稣的宣告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。”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可以说是前面故事的总结，打一个结。可是主的话没有讲完，主还有话要说，所以接着的呢，他就一直讲到第八章的最后。那么这一段话和前面的故事有关系吗？有完全的关系。所以这一句话，主耶稣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这句话就变成承上启后的一句话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段，就是第八章。那么到了第九章呢，讲到瞎眼的医治的故事。那么当我们的主讲这个故事之前，他加上这么一句话，或者我们多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个人生来是瞎眼。”你看人今天碰到一个瞎眼的，他没有想到他这个瞎眼是怎样。那么这些人是拿瞎眼的来做文章，因为是很好论文的题目，就是说到底这个人生下来瞎眼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话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”所以你看，主耶稣又再一次提到他是世上的光。不过这一次提到这句话是起后的话，就是这是开始的话。根据这个以后，然后主耶稣就算是医治那个瞎眼的，然后一直，那么到了第九章是不是讲完了？没有讲完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瞎眼的就被
赶出去，从会场赶出去。那么这个会场呢，根据下面耶稣讲的话，第十六节，我另有羊，不是这圈子的，我必须领他们出来。那么这个圈子是羊圈来说的。那么这里所说的羊圈呢，是指的整个犹太教的。你看，有人可以把，有人呢是从，因为他们画了个圈圈，把所有犹太的人都放在那个羊圈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呢，主说，凡是过以先来的都是贼，都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，就会堂所代表的乃是犹太教。犹太教会有许多的羊，但是我们的主呢，要把他们领出来，因为他就是羊的门。所以他说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子，这个圈子，这个羊圈是指说整个犹太教里面那个羊所的。但是我们的主不只要呼召他们，而且呢，要必须，我必须把他们领出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。所以表面上这个故事到第九章完了，其实没有完。原来那个瞎眼的是里面一只羊，结果他听牧人的声音，所以他就把他，因为听从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就把他从那羊圈里面把他赶出去了。赶出去的时候，刚好是我们牧羊人把他领出去的时候。所以事实上呢，这一段的故事不是第九章就完了，还连到第十章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大段。那么第二大段呢，就是因为第九章就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那么然后从第十一章开始，第十一章开始呢，就是拉撒路的故事。拉撒路不是生病了吗？结果他们去告诉主耶稣说：“你所爱人病了。”结果主耶稣的故意呢，人在白日行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再次说到他是世上的光。那么这一段话呢，又引起下面的这一段的故事。所以呢，这个圣经也是开头的，是。不像第一段是承接之后的，那第二段呢是主说他是世上的光，用这句话来开头。那么现在呢，又是用一句话开另外一套。不过这里跟第九章有一点的不同。第九章呢讲到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。所以白天呢和做工发生关系，你黑夜了就不能做工。所以对于下面一段和做工有关系，但是到了第三段，就是第十一章我们所说的，那里讲的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？那这里的十二小时，那个白天呢，在这个光底下不是做工的，是走路的。如果你不在白天，在黑夜走路，你就会跌倒。所以呢，这里和走路发生关系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都差不多，不一样的。这个第一段就说我是世界的光，那么下面讲到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光不是一般的，普通如果是一般的光的话，你讲普通的光的话，那么你知道它自然的就照到每一个黑暗的角落，但这里不是，如果谁跟从我，他就不在黑暗里。所以这个光好像火把一样，这个光好像灯笼一样，这个就是闪电的光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你要走路的话，你要跟着那个火炬，要跟着那个火把，要跟着那个灯笼往前去。所以一步一步的跟随，你一步一步就在光的底下。而且一段，第二段呢，讲到光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光是叫你白天做工的，这是第二段。那第三段呢，这个光是叫你走路的，如果在夜晚的话，你就要跌倒了。 第二段里面讲的光呢，是你到了晚上，到了白天 晚上你不能做工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完全用古时候的事情，古时候没有现在的电灯，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白天做完的。到了吃晚餐以后，他们就等候天亮。所以主题的确主就是用当时的背景。然后第四讲，那么等一讲，我们刚才讲的第十一章一直讲到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故事一直讲到十二章的十一节，讲到那里头去。然后很自然的从十二章十二节一直到最后，是最后一段。那这一段的故事呢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。有很多人喊何塞纳何塞纳，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希腊人要来见主耶稣，然后主耶稣就说了，伊利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了，就结出许多子民来。然后他又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所以前面先讲一段的故事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那么这里第三节是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所以呢，很明显的，这里的光是接着上面这段故事的。所以这里光的性质是根据上面的故事来决定的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这个同样是讲的光，但这四段你看见都有它的特点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。那么还有呢，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说，应当信这个有光，信从的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那这个光有一个作用，有一个结果的，就是能叫信从光的人能变成光明之子。那么这个是很，然后最后到了44节的时候，可以说是总结，就是整个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最后的总结。那这个总结呢，和第七章是前面第一段讲的生命的总结很类似。那么生命这个第七章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结局最后的耶稣站起来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。那这一次也是一样，你看44节，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，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中。啊，这样就结束了这个第二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的，如果你比较第一个以前的七章，然后这个中间的五章，你发现整个的结构是类似。第一段从生命开始，生命结束；第二段从光开始，从光结束；第一段最后结束，高声喊着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就到我这里来喝。”讲过。那么现在呢？到了这里，他说：“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既然有光了，所以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，乃是光。”那不要忘记，这里不说我是世上的光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。这个光不是灯笼的光，这个光不是火把的光，这个光是笼统的光。所以这里没有说我是世上世界的光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所以我想大概呢，我们把这一段的这个结构大概稍微分析一下。你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看到底等到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那么到底有哪些功课可以学，怎么从光跟从光最后呢变成光明之子。所以你看这里为第一条是进步的轨迹可循的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光中我们是怎样长进的，是怎样从跟随这光得到生命的光，然后呢？你看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。我们本来是黑暗的，结果居然能变成光明。所以这个很显然的，有一个工作，有一个系列的工作是早期的时候，你看就是前面几章的经历，慢慢慢慢的到一个时候， 我们被再带到基督的身上，到了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看光就成了我们身上很重要的特点。我们应该常常行走在光中，常常在神的光中。那首先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是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，很明显你读到这个约翰一书明明讲神就是光，但是呢到了约翰这一卷给我们看主耶稣，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就是神，因为神就是光。那么主耶稣既然是神，所以他当然是世界的光，所以他到世上来就是光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的，主耶稣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父怎样是光，子也怎样是光。在父怀里出生，就把神怎样是光就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这里一面是神学，一面是基督学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属性，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属性。所以这是约翰第二段，约翰福音第二段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，为什么神是光呢？因为我们应当在光中行。那么这个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你还记得吗？如果今天有一个圣殿，这个圣殿从宝座里面能流出活水，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我们就是圣灵的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的预言已经应验在我们身上了。那如果应验在我们身上是什么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神荣耀回来的时候，那请我们记得，他回来那个圣殿，一面是指着基督，一面指着他的教会。这个圣殿和所罗门圣殿完全不一样的。不过，请大家不要忘记，神的荣耀回来以后，你看见从这个殿里面能流出活水，从信我的人他的腹中能流出活水江河。但是更重要的，这样的殿是证明了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。如果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整个圣殿是充满了神的荣光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形容这样的荣光？我们一同来看看诗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你知道普通以色列人他们讲到投靠人翅膀的荫下，他们都是想到来到至圣所，因为在至圣所你知道有基督国，有翅膀张开看守神的荣耀。所以每次讲到神啊，我们投靠在你翅膀地下，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来到哪里，来到至圣所。好，现在请我们记得这里的下面的描写啊，是不适合描，不适合用在会幕，也不适合用在大卫的圣殿，大卫所建的第一个圣殿。你看第八节怎么说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怎么在至圣所会有乐河呢？怎么会喝乐河的水呢？这不是所罗门的圣殿，这也不是第二个以这个，也不是西律的圣殿，不是。这很明显的是什么？是等到神荣耀回来以后那个圣殿说的。所以这是什么圣殿？这就是以西结书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告诉那些人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，你们不必再等了。你们内心觉得空虚，因为你们觉得弥赛亚还没有来，但是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面前，不需要再等了。你只要来到主面前，他就能叫你得到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我们光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殿，教会也是那个殿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殿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从这些福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你喝你乐河的水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也就是约翰福音使徒告诉我们。然后第九节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 那弟兄姊妹，因为神的荣耀回来，这个整个殿充满了神的荣光。而且我们不是说过吗？当这个圣殿水从宝座流下来，经过门道，这个流到门槛，慢慢后来经过四次的测量，结果就变成河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圣灵是用神的荣耀来测量一切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既然圣殿充满了神的荣光，那弟兄姊妹，在他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神就是光，既然他的光充满了我们全人，既然他的光充满了教会，那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今天既然他的光充满了整个每一个角落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行走在光中。那么在这个光里面，我们必得见光。那这个就是约到第十二章记者要告诉我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含有乐和的水。现在呢，既然神的荣光充满全人，那么我们就应当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行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清楚的，就是许多路加，就是许多约翰福音说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大概呢稍微进入一下，我们看，我们要看到底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故事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说了他是有光？那这段经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故事是非常熟悉的。圣经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，叫他站在那里。所以这里呢，他们找到一个犯罪的人。这个人呢，是道道地地被人没有疑问。不过他们带到主耶稣面前呢，目的是要考主耶稣，要为难主耶稣，要看看主耶稣怎么对待这个罪人。因为根据犹太的律法，以色列的律法，像这样的人一定要试图把他打死。所以现在要问主耶稣，到底要怎么对待他？如果主耶稣说用石头把他打死，那么他们要说，你来不是做人的救主吗？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那如果主耶稣说不需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把主耶稣放在一个非常、非常、非常这个进退为难的那个地位。律法，身为犹太人，你怎么能对律法做负责？所以主耶稣是也不对，不是也不对。用石头打死不对，不用石头打死也不对。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找主耶稣的把柄，找主耶稣的把柄。而且你可以想象得到，等到他们抓到这个现行犯以后，那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们想这下子主耶稣根本没有路可以逃，他要么打治，要么打不是。好了，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。等到他们问他说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叫试探耶稣，而且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那这个时候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然后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他们还是低下。这个耶稣呢，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。于是呢，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这个时候的文士发言人，他觉得他能找到一个罪人，现在应该用石头打死他。但主耶稣所感到兴趣的不光是这个妇人，主耶稣所感到兴趣的乃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因为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在他们自己的感觉里面，他们不是罪人。尤其在犹太人中间，你知道他们明明告诉我，犹太人中间有过这样一句话，他如果在整个犹太的社会里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，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文士是专门读圣经的，而是解释圣经的；法利赛人是专门遵守文士所解释的。比方说， 安息日不可以做工。那什么叫做做工？多敲多少的水算做工？那么安息日再敲水是不可以的。那么现在有，那么现在谁告诉我们说敲多少的水还算做工或者不算做工？那么一定有人来下定义的。那么文士呢，他们就到圣经里面去找东找西，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当然水不能随便敲，不过你要给它定义是多少的水敲了才算是做工。所以后来呢，文士他们找到答案，这答案是什么呢？就是礼拜六到了安息日的时候，你敲水，你不能超过一个限度，如果超过那个限度是算是做工的。比方说我现在拿这一杯水去做工，为什么？已经超过他所说的限度，因为这个水比他所说的限度要多得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文字所说的限度到底是有多少？那么很稀奇的，你不是一直读不出来的，但是文字有办法，他告诉你说，那么什么叫做做工呢？如果你的水多到一个地步啊，能叫你的眉毛湿了，这就是做工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谁能告诉我们说这是那个标准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文士就是给这个标准。礼拜六能不能一个人能不能戴假牙齿？他要回答。礼拜六一个裁缝，他能不能带这个针从客厅走到卧房？他能这样做吗？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能歇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里有个碗，那里是蝎子，你碰到蝎子，你能不能用碗把它盖起来？那你如果文士的话，他这就在做工。所以谁决定礼拜六可以做工，可以不做工？谁来解释圣经的？是文士来解释圣经的。那么好了，是谁来追走文士所解释的圣经？巴利赛人。所以巴利赛人呢，当他追走圣经，他不是根据圣经所说的，他乃是根据文士所说的。文士什么解释？文士说你现在不能够，你不能够站在这个水不能超过眉毛，他就不能超过。同样的，巴利赛人看见门徒们呢，这个门徒不是饿了吗？结果他们就掐着稻麦来吃。那么现在你要问文士什么叫做做工？打麦当然做工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一说这个算不算做工呢？因为你是把那个麦壳拿说一说，这个算不算做工？好了，现在文士告诉你什么叫做工，什么叫安息日能不能做这样的工呢？那他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什么时候你让麦粒跟麦壳分开，不管你什么方法都叫做工。那么好了，很简单，你打麦是把麦粒跟麦壳分开，你手这么一戳，你就犯了安息日。所以文士和巴利赛人他们一天到晚所遵守的不是圣经，是圣经所留下来的遗传。第一代对于圣经有解释，到了第二代不只解释圣经，也解释第一代对于圣经的解释。到了第三代，他不光解释圣经，也解释第一代对于圣经的解释，也解释第二代怎么解释第一代对圣经的解释。你懂吗？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遗传，这是犹太遗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在犹太人的标准里，如果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，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是巴利赛人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他们是瞎眼的，我们的主要开他们的眼睛。在这个时候，对于这样的人，对于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人，觉得他们终于找到了现行版，现在看主耶稣怎么对待他。结果呢，主耶稣在地上用手指头画，天巧不巧，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，这些人是他们非常熟悉但以理书第五章，但以理书第五章你记不记得，忽然一个球出现在什么，在墙壁上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呢，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神用天平量你的时候，就显出你的亏欠来。所以就整个当我们主耶稣他的指头所代表的就是神的指头。所以就不要忘记，当约翰 描写这一段所给我们看的是当初神怎样用指头在墙壁上写字，现在我们的主也用指头在地上，他就是神。但他一面写一面写的时候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良心，他们本来以为说我们抓的这个人是罪人，结果在神的天庭底下是显出他们的亏欠来。那起头他们好像装不懂，然后主就站起来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讲完了以后，主耶稣又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。然后下面圣经说，他们听见这些话，从老到少都出事的，稀奇不稀，包括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出事？莫非承认他们也是有罪的？是谁让他们看见有罪？是当主耶稣在那画字的时候，他们里面良心说话了。那么圣经说是从老到少，为什么？因为老人犯的罪最多，老奸巨猾，所以呢，你看里面良心个个都是漏洞，所以第一个先溜的。你看见没有？等到小的看见老的走了，也跟着就溜走了。稀奇的，连一个人没有。为什么？主的话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人。所以下面圣经怎么说？他们都出去了，只剩下那些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主耶稣在他们中间，什么罪也没有做，他就是他们的光。你看见吗？当主耶稣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结果你看，你主耶稣整个的动作在他们的良心里面发光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没有说你是罪人。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来打他。所以很清楚，在这个整个的故事之后，主耶稣才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一点都没有错。”这个光照在我们良心里面。结果，文士和法利赛人本来看不见自己是罪人，现在看见自己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讲的。这个就是主耶稣世界的光，是从这个故事开始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就对那个妇人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呢？他们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那请记得，主耶稣是唯一没有罪，主耶稣是最有资格用石头来打他的。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意思是我不用石头打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主耶稣这样做，他怎么对待神的律法？神的律法就是他父的律法。天地可以废去，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你读旧约很清楚，如果一个罪人，神无缘无故称他为义，他自己就是不义的。你看这个国家随便把一个犯人随便放走了，这个国家还有法律吗？这个国家还有意义吗？根本就没有意义的。国有国法，天有天法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发生了，按理来说，主耶稣最有资格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主耶稣，我不定你的罪，意思你说根据律法应该你要被石头打死，应该要定你的罪的。但他主子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从此，他说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那请大家记得，主耶稣世界的光不错，现在很清楚的，法利赛人是罪人，文士是罪人，这个淫妇当然是罪人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定他的罪？因为主耶稣是做他的罪。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做男救主的话，他不定那个淫妇的罪，他就定了他自己的罪。所以为着这个淫妇，他必须上十字架。如果全世界没有一个二个罪人，没有一个罪人像淫妇一样的话，主耶稣为他，只为着他一个人，他必须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，主耶稣今天可以不定我们的罪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上，他定他自己，他把他自己摆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这就是光中的生活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今天如果那个活水是在我们的几个深处的话，我们讲过，在我们灵里面有三个功能，一个是敬拜交通，还有一个是直觉，还有一个就是良心。讲到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光是照在我们心里的深处，光是照在我们的良心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蒙了得救以后，我们应当常常行在光中，尤其在良心的光中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蒙恩好久了，他一直不听良心的声音，弟兄姊妹，你忘记了为什么你没有被禁罪，为什么你去吧，你不要再犯罪了。不要忘记，这是因为主耶稣为着你我的缘故，他没有定我们的罪，结果他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放在罪人的地位上，为我们担当了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说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蒙恩的罪人，他蒙了拯救，是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做了他的救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得救了，要不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但是问题在这儿，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罪没有离开我们，肉体没有离开我们，一直等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肉体我们的罪才离开我们。那现在问题在这儿，我们有没有可能不犯罪？我们有没有可能保持圣洁？所以这个弟兄姊妹，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秘诀就是行在光中。什么时候我们行在生命的光中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就看见说，结果呢？你看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因着他不断的洗净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越来越洁净，越来越分别为圣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脱离罪的人，就像这里所说的。会犯罪，但是不再犯罪。你可以不犯罪，问题是你有没有行在光中。所以请记得，就在这段圣经故事以后，主耶稣才说，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请记得，一个人跟随主以后，信了主以后，跟随主以后，一面是不在黑暗里的，当然你知道，我们从前犯罪，因为我们在黑暗里。那现在呢？我们如果跟随主的话，那当然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了。那么最稀奇的叫得着生命的光。那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光是机械的光，是物质的光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那么什么叫生命的光？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能不能找到生命的光？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，那就萤火虫。我们知道从前在大陆最早的时候，是尤其我们抗战是朝鲜炮，那么根本没有电。那么我们要读书怎么办？我们读书就到这个矿业里面去找那些萤火虫，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纸头做的这个半透明的一个。那个光的强度跟生命发生关系，生命越丰富，它的光就越强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光到底是一株光还是两株光？你要问说，这个萤火虫是刚刚生下来的呢，还达到了成熟的？ 如果他生命到一定程度，结果他所发出来的光就是也许永不光，或者是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家明白，如果光是物质的光的话，它的强度是不定的；但如果是生命的光的话，它的强度是变化的。你生命长到什么地步，它的光就到什么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所行走的光不是生命的光的话，我们老早消走了。你想想，神的光是他的光，神的光是多少度光啊？神的光可以说是一万万度光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站立得住。你试试看，如果灯火暗暗的，你觉得你自己还不错；但如果你在那个日光灯底下照到你自己，你就发现怎么毛孔那么多，顺着你那么多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你的毛孔太多，本来就是那么多的，但是在光底下，不要忘记，在光底下就显出我们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今天在显绝对的光里面站不住的，站不住的。但是记住，我们所得到的光是生命的光，所以神是用我们这个生命程度的光，在那个光底下叫我们行在那个光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否则没有一个人能担当得住，能担当得起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在光中，我们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我们就彼此相交。不过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光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程度而有的光，而神的光是在他的生命程度之下，那个不知道是多少多少万万万无限大的光。但是稀奇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光和黑暗有交锋的，但是只要是光，光和光能够彼此交锋。神的光是几万万之光，我们是有两束光，只要是光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今天蒙了得救以后，我们能与神有交通，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的黑暗没有交通，有罪就没有交通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今天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生命要慢慢长的。所以这个中间这一段跟前面一段有关系，前面第一章到第八章给我们看，这个生命慢慢慢慢的长大，慢慢慢慢的丰满。好了，等到生命慢慢慢慢丰满的时候，结果你发现说，这个生命光，那个光的强度也慢慢增强。刚开始就是一束光，然后呢，两束光，也许到了保罗的时候是一千束光，是非常可能。所以，我们主要我们行在光中是在哪里？是生命的光，所以我们跟随主所得的光不是绝对的光，乃是生命的光。而这个生命乃是我们跟随主，我们蒙恩得救有多久，他跟那个成正比。你刚刚生下来，刚刚得救，非常幼嫩，所以那个光也是一束光、两束光、三束光。好了，根据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行在光中，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叫我们好好读一下那本圣经，约翰，你看第七节啊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看见吗？因为都在光里面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在光里面，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，因为光照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看见我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看见你需要主的保险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怎么洗净呢？是根据后面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就是当这个光照在生命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就是你就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认自己的罪，那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 那么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而且要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洁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好像你在一束光底下，你看见你脸上的污秽。不过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只有一束光，所以也许你只看见两个斑点。弟兄姊妹，够了。如果你能顺服那个光，这个时候在这个一束光底下，你很顺服，你看见这两个斑点，你承认你自己的罪，有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你的不义，那弟兄姊妹你就干净，你就干净，你干净就完全在一束光底下的干净就完全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被直接去的话，你是完全的，你良心是平安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着我顺服了，弟兄姊妹，每一次的顺服，这个生命就长大一点。这个生命长大一点，现在你第二次再属于交通的时候，因为你生命长大了，那现在生命的光可能不是一束光，已经是两束光了。这个两束光给你看见的不是两个斑点，给你看到五个斑点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认自己的罪。耶稣基督要洗净我们的罪，所以认罪不是认所有的罪，认罪是认你在光中所看见的罪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你要认所有的罪，那这个人一定发神经的。你说撒旦是逼着我们认所有的罪，办不到的事，你千万不要上当。主今天给你生命的光有多强？你如果在这个光照底下，你看见这么多，你就认这么多罪。耶稣基督保险是洗净你的不义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两束光所看见，你认了罪以后，你又洁净了。但不要忘记，这不表示说你不是罪，你还是污秽的人，但是你已经被洁净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被主洁去，你是完全的，良心是平安的。好了，慢慢，你看你的生命就长大了，像保罗。我们讲到了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，他应该是非常圣洁的。那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最重的那个动词啊，不是 I was a sinner， 是否 sinner， 他不是。他说 I am a sinner， 他说我现在就是圣洁。然而我们要问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保罗那么圣洁的人，为什么说他自己圣洁？很清楚的，因为保罗的生命长得一步丰富到一个地步，现在怎么呢？现在这个生命的光是什么？是一千束光，在一千束光底下，保罗看见他一切是罪，而且罪人中的罪魁。然后保罗怎么说呢？然而我们要说，那弟兄姊妹，当你读提摩太前书以前，保罗你早期所写的书信，他都说恩惠平安赐给你们，恩惠平安赐给你们。但是现在呢，他加三句话：恩惠平安怜悯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知道什么叫怜悯。你的恩惠和怜悯是不同吗？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，这是恩惠；我把我的钱给乞丐，这是怜悯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当保罗在生命的光中的时候，他看见我的罪业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应该是最圣洁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因为在一千束光的照亮之下，他看见他实在是罪魁。但有一件事，他不会消沉，他不会枯萎的，因为他认识他自己。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他一切的罪，能够叫他洗净，就是赦免他的罪，而且洗他一切的罪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我们从圣洁长到圣洁，从清洁长到清洁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：我们若跟从他，叫得着生命的光。但是因为这个生命是长进，所以这个光也是这样子的，慢慢这个亮度越来越亮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认的罪就在那个光照亮之下，我们认我们的罪。所以什么时候良心不控告我们，我们这个人是完全的。所以完全在圣经里不是绝对，是相对的。 一个人当他被五阶去的时候，如果他那个阶段是十个烛光的阶段，在十个烛光底下，他认了所有的罪，进入里面，没有一样，没有人能控告他。事实上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这个我们知道有很有名一个神的仆人叫威斯利约翰，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定把他的鞋放好。其实哈，他的鞋很小，我们去过伦敦，我们看带个10岁小孩子鞋，我们觉得这个威斯利约翰是个伟人，怎么会这么鞋那么小呢？但是虽然很小的鞋，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鞋放好。然后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自己说：“今天晚上不是你来，只是我承认他自己的罪。”所以说什么？他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没有别人犯罪，光是威斯利约翰是罪人的话，主耶稣必须为他钉十字架。所以请记得，约翰威斯利所经过的就是那个淫妇的路，也是我们每个人所要走的路。那条道路叫做光的道路。当我们在光明中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就认我们自己的罪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那段圣经，就是约翰第8章。那么约翰第八章好像是一个罪人，对不对？那个罪人是谁呢？是淫妇。但其实不是。后来下面讲到。主耶稣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就对他讲这个讲那个，弟兄姊妹，当初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要到主耶稣的难处，结果呢，现在当主耶稣讲到他是世界的光以后，那么下面一段的故事和这个光发生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不错，淫妇是罪人，他是被做了罪的奴仆。但是下面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？第32节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晓得真理就是你们必在光的底下，有真理跟光发生关系。真理要叫你们得福，真理要叫你们得释放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我们主讲这个话什么意思？淫妇是做了罪的奴仆，连这些人也做了罪的奴仆，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在这里，所有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是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在光中心？在光中心有一个结果，叫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什么叫做成圣？成圣不是你不犯罪，成圣是要告诉我们说，罪还在那里，但是你可以不受他的辖制，你可以胜过罪。那么这个就叫做自由。那么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你们晓得真理，你们真的在光底下，因为耶稣对他定他的感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这你们就是我的门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是发光的，如果你找的真理在真理底下，那么真理有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叫人得的自由。在神的光里面，不光叫我们认自己的罪，不光叫我们脱离我，不光叫我们的这个人得到洁净，但另外一方面，等到试探来到的，我们可以不犯罪。你如果常常活在生命的光中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是我们不是罪的理由不在，不是罪的能力不在，但是你可以胜过你的罪，因为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请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不想去的话，你看见这里有人和主人相争，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这是犹太人和主人相争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他们彼此为敌，肉体向来不讨神的喜欢，而且与神为敌，不服神的律法，而且不能服。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承认耶稣基督。你说是这样的话， 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他们所占的地位是肉体。文士和法利赛怎么抵挡基督？是肉体也怎样抵挡神？那么肉是圣灵和十字架相争，和肉体相争，文士和法利赛和基督相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圣灵就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，就对付我们的肉体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那把两刃的利剑刺在肉体的身上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叫我们不再随服肉体。所以，请记得，在光中行，不只是许多在生命的光中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然后耶稣基督保证洗净我们的罪，良心平安的，而且更重要的就是，我们可以在从罪里面完全得到释放。所以，这个就是第八章最主要的内容，最主要的、最主要的话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光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耶稣基督宝血要接近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而且叫我们能胜过罪。那不要忘记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他就是那个生命，就是圣洁的生命。你知道这个你知道从前神创造的老鼠一个银鼠 Silver Rat，那个毛啊非常非常漂亮，所以这个猎人呢都希望能够找到 Silver Rat 他的毛。这个 Silver Rat 这个银鼠呢，在他身上有个脾气，有个习惯，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要求，是绝对的清洁，他不能容忍任何的污秽和污染。所以后来猎人呢，怎么样能够想办法能够得着这个银鼠，能够从他身上得到他的毛呢？所以就追赶上，就他们就想办法就追赶那个这个银鼠。这个银鼠一定回家跑，回家跑。结果呢，在还没有回到自己洞穴以前呢，猎人已经把一些肮脏的东西就放在什么地方，就放在门口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银鼠要决定，我到底穿过这个污染回到我的洞穴，回到安全的地方呢，还是我从中救你？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就他宁可流血，他也不肯沾染污秽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天父的儿子若让你自由，就一定自由。那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能容忍任何罪恶，宁可流血也不肯犯罪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只有当我们在光中，当我们跟随主，当我们晓得真理，当我们在那个光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恶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八章第一段就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什么叫在光中行？在光中行，那就是说，因着在光中，因着我们活在生命的光中，我们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能过一个分别的生活，而且我们的里面的良心是平安的。等到我们见主面时，我们是完全。那个完全是当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你属于生命的完全，和保罗肯定是差不多。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完全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当一个人行走在神的光中。所以这是第八章。那么到了第九章，是另外一段，是第二个功课。那么这个功课我们读完了这一段，我们就重新读。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医治的身还是瞎眼的。不过在他医治以前呢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这个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”所以现在讲的光的时候，给我们看光的用处是叫我们做工的。如果我们行走在神的光中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要做那差我来差我来者的工。所以主对他们说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你看见，当我们活在光中，这和圣前面是和圣洁发生关系，和圣和罪发生关系。 那现在呢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如果我们行走在光中，我们应该越过越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我们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。那现在我们看我们的主，他被托付的工作是什么？他转过来，他就依据了那个像，叫沙子眼睛能开过。那详细的，我想我不去说他。等到这个瞎眼的眼睛得的依据以后，开启以后，这个法利赛人就来讲下去。起头不相信他眼睛生来是瞎，后来一问他的父母，果然生下来是瞎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他问父母说，这个怎么回事？结果他的母亲问他父母。然后等到他们碰到这个瞎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。”那你知道瞎子的回答说：“他是个罪人，不是我们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我能看见。”然后呢，讲了半天以后，他们问来问去，问来问去，所以这个瞎子就对他说：“我刚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。”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结果他们就生气了，他们说：“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瞎眼的眼睛被开启，有一个结果，叫他做主的门徒。虽然他实在在那个时候对主还不太认识，而且你知道眼睛一被开启以后，对方马上说：“我们是摩西的门徒，你是他的门徒。”最后呢，他说他然后那个人，然后瞎子说：“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”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。然后巴利赛就生气了，他说：“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”然后就把他赶出去。那这段故事我想弟兄都很清楚。那现在我问，为什么巴利赛那么紧张？巴利赛是不圣经的人，文士他们都是不圣经的人。那根据旧约的圣经，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迹，比方说过红海，比方说举个例子，死人复活，这个旧约里面都有的。还有比方说约书亚的长日，这个都有好多好多的神迹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神迹是眼睛瞎眼，生来瞎眼的眼睛看见了。你找不出一个地方来，如果你找出来的话，那一定是预言。那什么意思？在旧约里面，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人眼睛瞎了，生来是瞎的，眼睛得到开启，看见了没有？不过呢，在旧约里有预言，如果有一天弥赛亚来了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？有一个凭据呢？那个凭据就是他能够让生来是瞎眼的眼睛能够得到开启。现在你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紧张？根据他们的圣经，如果他们的圣经没有读错的话，如果他们的圣经是一点一画不能废去的话，那现在有一个难题了。他们亲眼看见有一个人是叫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启的，他们不能相信这个事，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人是罪，他们不能相信他是基督。所以就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所以现在他们一定要证明说他不是。但是事实上我们就试开了那个瞎眼的眼睛，所以这证明是不是证明的人都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才造成那么大的山，那么大的骚动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基督来了，他为了要完成神所差来的工，我们要做这个工作什么工作？啊，这个工作是开人眼睛的工作，把一个生来瞎眼的眼睛把它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这是谁的工作呢？这是弥赛亚来。如果人类救主来，他不光做了罪人的救主，而且要开瞎子的眼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谁是瞎子？你根据这段圣经，主耶稣说：“ 他说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难道我们瞎了眼睛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罪还在。弟兄们，我们和法利赛人一样都是瞎了眼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人当亚当吃了禁果那天，等于说你吃的日子一定，结果亚当还活了900多岁，那我们要问亚当到底是什么死的。很明显的，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了，那罪能代表人的什么？人的命。所以亚当那天他的身体活了900多岁，他的魂甚至到他们眼睛开启了，所以证明说他们思想情感一直继续了好几百年，但是吃的那个天给我们看的就是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的里面有一个眼睛，所以保罗说照明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当人本来能看得见神，但人堕落犯罪以后，第一个死的就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里面的眼睛瞎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来到天上干什么？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开人的眼睛。想想看，他的世界的光，我们个个都是瞎子，这个光和世界不一样，都是瞎子。所以如果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他必须做父所差他来的工作，所以他还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开人的眼睛。所以一个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这个工作。在我讲第一讲之前，我稍微再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是很动人的，但是很可惜结局不是很好。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不是有一个人非常尊敬的一个王子，他有一天到一个山谷里面去，结果呢他爱上了一个女人，光他是瞎子，而且全身的人没有一个不瞎，通通是瞎，通通看不见。之后呢他追求她，就这样求婚。最后呢这个女孩子答应了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他说我们全村的人啊，没有人眼睛是张开的，所以你是我们，你如果在我们全村你是唯一的怪物，我们正常的你是反常的，我们眼睛瞎的正常，你眼睛明亮的是反常的，所以如果呢你要娶我的话，你要把脸的眼睛挖上来，这样才嫁给我才可以。后来呢这个王子想了半天还是离开那山谷就走，所以我觉得故事不够罗曼蒂克，因为到最后呢，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没有那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真正的王子就是我们的主，他2000年前的确来到地上，的确来到了山谷，他发现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我们正常，文士和法利赛人觉得我们正常，因为他们瞎眼，他们不在光里面。但真正正常的乃是我们的主。我们有一个意念，我们要把主耶稣拉到我们的层次。所以现代的神学家他们把主耶稣拉到我们的层次，但是主耶稣必须是爱我们，他要娶我们，那他怎么做呢？他怎么做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上他要做一个工作，他要开我们的眼睛。那他怎么开我们的眼睛？你记不记得在十字架上，当他这个中午12点的时候，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当他早晨9点的时候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虽然受这个折磨，虽然受这个痛苦，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能感觉到神的帮助，他能看见父神的笑容，是他最大的安慰。再大的痛苦都能忍受，再大的苦难不算苦难，只要有父神的笑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到了中午12点，他站在你我的位置上，我们都不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眼睛从来没有瞎过，但是因着奥尼和我在几万分之一秒，当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谁念念不看他的时候，弟兄们，第一次 我们的主耶稣看不清楚父亲的脸，他为着叫我们这个瞎子能看见，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有几万分之一秒看不见父神的面容，这是他的爱。结果他从死里复活，释放他的生命，圣灵降下来，结果圣灵就点活了我们的灵，叫我们的眼睛开启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我们每次想到生行在神的光中，不要忘记主在十字架上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我们是罪人。如果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为我们赎罪的话，我们是瞎的，他也必须瞎的。他爱我们的缘故，他的的确站在我们的位置，因为爱着我们的缘故，他看不清父神的脸面，但最后他医治了我们的眼睛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现在我们灵里的眼睛活过来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，他求他在神面前祷告，说但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真认识他，真认识他，我们真的在光中里面看见他。怎么看见他？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光是有了，但是必须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弟兄姊妹，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，我们灵里的眼睛灵力的眼睛活过来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能明白属灵的事。所以保罗，所以约翰说，主耶稣说，什么叫做从肉身的是肉身，从灵身的是什么？主耶稣说了两次，第一次，你们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；第二次是，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的眼睛就开启。刚开始只是看见暗的跟亮，慢慢慢慢，大概几二几十小时以后，就看见了母亲的脸。然后这个生命就在这张脸底下长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，本来我们没有看，不认识神的。但结果我们灵的眼睛开始，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一样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在这个荣耀的光中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一重生，从圣灵生，我们眼睛一活过来，我们第一个就看见神的光，然后才进入神，然后这个神的国才变成三度空间。小孩子刚刚生下来是平面的，但是慢慢过了几个月以后，慢慢就深度，慢慢他能走得深度去了。现在他就能进到我们所进到这个世界，他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实实在在的，因为玩具是实在的，爸爸妈妈是实在的。所以请大家记住，我们的眼睛开启了，因为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，圣灵点活了我们的眼睛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。所以这个瞎子是谁？这个瞎子就是你，这个瞎子就是我。感谢主。结果圣灵告诉我们说，当他被赶出去的时候，主耶稣就遇见他了，就说：“你敬神的儿子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进他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就是他。”他的主啊，我信你就放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活在神的光中？活在神的光中，就是让神的光照在我们心里的深处。你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像保罗一样，在灵的深处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请记得，这是我们成长的原因。所有的孩子刚刚生下来，他看见的脸就是妈妈的脸，不是爸爸的脸。所以，为什么母亲节很热闹，到了父亲节很冷清？因为所有这个卖不出去礼袋，到了父亲节卖掉。原因很清楚，你不能怪，因为所有孩子长大没有在父亲脸中长大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一蒙的得救，我们就是在神的光中。 而弟兄姊妹，你第一眼所看见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可记住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行在神的光中，请记得，你一定看见那个脸，神的笑容，神的荣耀，那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多久没有见主的面？如果你今天真的回来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很陌生？如果你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天天与主有亲近，你天天看见那一张脸，如果今天是回来，你不会觉得很陌生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基督徒的长进就好像小孩子长进是在母亲的面光之下长大的，我们乃是在基督的面光之下长大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故事，第九章的故事。倒不止，我们如果慢慢得救了，我们就积极点。结果呢，我们主要得罪一个羊群，而且要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两群要把它合成一群，他是好牧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眼睛得开了以后，你第一，你所看见的是基督。立刻接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当保罗问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”结果不，你是谁？然后保罗就告诉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信的耶稣。”换句话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头在天上，身体在地上。你逼迫地上的身体，就是逼迫在天上的头。所以这给我们含义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不止如此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你要到哪里？到神里面去。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，是最小的一个肢体。现在，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不能没有主自己，你也不能没有你的弟兄。你不过是许多羊里面的一只羊而已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因这个缘故，如果我们的眼睛开启的话，那迟早有一天，这个下场就说。感谢主，我终于被赶出来，我终于被世界赶出来了。因为我受尽那一天，我就已经与世长辞，我就已经与世界远远都在背后了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有一群，这一群乃是好牧人，他为他的好牧人喂养者，结果这些羊呢，就听他的声音。那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了第十章后面，耶稣就在圣殿里面。就走在所罗门的廊下，然后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的羊听我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从我。”然后主耶稣说：“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”你看这个经文何等的温和。这就是神在光中行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说，一面我们在神的面光中，在主的面光中活，另一面给我们看的书是把我们摆在大的架势里面。那么当有这么多羊来跟从他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怎么说？我父把羊赐给我，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去。从这些小朋友啊，一个不信的朋友告诉他说：“这个不信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，你很危险的，你随时一犯罪，你就可以离开神。”他说：“不会，他说我根本是在父神的手里。”那么那个朋友跟他讲了，他父神的手啊，神的手掌力，神的手已经很大了，神的指头很大，神的指头缝也很大，所以你不小心，你就可以从指头缝里面掉下去。结果呢，他说不是，他说其实呢。我就在他的手里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给我们看的说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乃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。除非你把身体隔离了，你才能把这个肢体隔离的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看的救恩的王冠。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想我们下一次呢，明天我们再继续。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完全讲完，但重要在哪里？重要就给我们看的说，什么叫做行走在灯光？ 这个时候一面叫我们看见基督，另一面也让我们认识教会。然后那里的我们才问说，为什么是所罗门王下？这里面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五旬节的时候，教会当初诞生的时候是在所罗门王下的，所以这里一定有一段的故事，和我们所看见的光有关系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我们明天呢，我们再继续往下。我们继续做简单的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你手里，谢谢你今天用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过来。主啊，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容器是何等的小。我们主，如果你愿意，求你明天早晨把更多的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也在你预备好了来承受你所给我们的祝福。听我们祷告。